听见开屏的声音，故事就开始了。这里是评论 FM， 我们坚持一人一屏的真诚，哪怕众口难调，也要一人一屏的率性。在这里我们卸下光环，边喝边聊，用微醺的视角去碰触那些真实甚至犀利的观点，用酒精的刻度记录葡萄酒行业的起伏变迁。酒已醒好，我们的对话现在开始。
印象戈壁酒庄的副总刚刚在展位上试了一下他们的一个马瑟兰的一款混酿，做得非常棒。然后今天也跟张秘书长做了一个访谈，介绍了一下整个天山北路的这样的一个产区。对于我来讲算是一个新产区，虽然说新疆去旅游过，但是呢就酒庄不像以前可能宁夏这些酒庄走访了这么多，算是一个很新兴的然后又很惊艳的一个产区。副总要不先介绍您自己以及介绍一下您这个酒庄好吗？
好，大家好，我是新疆印象戈壁葡萄酒庄的庄主，我叫富强。我们酒庄呢是在天山的脚下，离天山很近，我们的葡萄园也可以说是离天山最近的一块葡萄园，海拔在800多到900，就在这个天山北坡的山脚下。曾经呢那里是一片戈壁滩，我们的酒庄为什么叫做印象戈壁，就是因为啊我们酒庄建的时候呢都是在这片戈壁滩上开荒垦荒建起来的。实际呢我就出生在我建酒庄那个村上
啊，就是本就在这个当地的。
对，我是那个村上出生的啊，然后在那里长大考学走了，然后毕业以后回来，我曾经在我们那个乡镇工作过一段。
OK，
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呢非常的熟悉。
OK，
对那的环境、土地、对那的人，我都很熟悉。
您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食品工程工业的。
啊，食品的，
对，
刚好也对口。
实际上我一直是在这个行业中干
啊。
为什么酒选择建酒庄呢？或者说选择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地方建酒庄呢？是因为啊，我们那里呢，农民以前呢。其实很穷的，我们那里人均耕地很多，但是呢我们那里呢缺水，土壤结构呢差，就土层薄，土地比较贫瘠，种的粮食呢产量很低，所以效益也很低。
当时是种什么作物？
那时候呢主要种了一些小麦呀、玉米呀、这些传统的农作物。但是从98年以后，应该是从04-05年以后
啊，零四，
我们那里呢，农民就开始种葡萄
啊。
从那以后呢，一下子就改变了。我们那里种的葡萄呢，比其他地方同样的品种的葡萄，会比其他地方卖的价格更贵。
是鲜食葡萄还是酿酒葡萄？鲜食，
对。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呢，土壤、环境、气候，它非常适合种植这个葡萄。后来呢，就开始种植酿酒葡萄。所以这是我看中的这个地方。它是非常适合种高品质酿酒葡萄的一个地方，也是能产出非常优质的葡萄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回到那里，在2013年的时候，签下了那块戈壁滩，在那戈壁滩上呢进行土壤改造做基础设施建设，一直到2015年，基本上把酒庄建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2016年呢，我又把酒庄呢旁边的一块戈壁滩，有850的一个连片的戈壁滩拿下来，又做土地改良，整个种了一个850的一个种植基地，所以就这样子把酒庄建起来了。
以前会对葡萄酒接触吗？然后怎么就突然可以说我要把这块戈壁滩签下来，开始种葡萄，开始要酿造葡萄，做葡萄酒了？
在这个建酒庄之前呢，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葡萄酒销售，所以有这个机缘巧合，我就对这个行业很感兴趣。
是那个咱们也是新疆的葡萄酒的销售吗？
新疆的，本身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呢也涉及到这个葡萄酒酿造这一块，只不过是我们学的不是很精深，但是呢通过这些经历呢，我觉得这个我很看好这个葡萄酒这个行业，所以2013年回到自己的家乡，在那建了这个酒庄。
起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可以说起步的时候很难，因为我建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是片戈壁滩。我们现在酒庄里面有各种苹果、山楂、海棠、杏子、李子、苹，就是那个桃、杏，有各种果树。一到春天的时候，就是
各种花开，
各种花，对，就应该就是春暖花开，绿树成荫的。
对。
但我建的时候，那方一棵树都没有， 连草都不长的地方，
纯粹的
铜制的戈壁
啊，
所以建的难度也比较大。再一个呢，我刚开始的想的时候，可能哎呀，建个酒庄可能花不了多少钱吧，千八百万就可以搞定了。所以直到第一年，2013年第一年就花超了，那个酒庄还没建一半就花超了。
OK， 现在总投资有多少？
现在酒庄呢，陆陆续续投资了3000万左右吧。
3000万左右了。我看您的那个酒庄介绍是三位一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呢，第一呢就是第一产农业，我们从种植开始
啊。
所以我建的这个800亩的种植基地呢，我们是从自己的原料，我们从品种，从这个品质上控制。所以就是说，第一产我们从种植，第二呢，我们是从生产加工。当然了，酒庄嘛，肯定要具备生产、加工、窖藏这些方面的能力，啊。第三呢，现在我们开始做一些文旅融合呀，旅游把旅游业态引进进来，所以我们酒庄呢，现在不但有这个传统的这个生产、加工、销售，我们现在呢，更多的去做一些采摘的体验、餐饮旅游、文旅旅游的这些项目，所以这是三位一体融合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现在相当于是这个酒庄的话还是都是您个人？
对。
OK， 这个也很不容易啊。你刚才提到说这个酒庄是始建于2013年，
对，
我刚好和这个2013也有一个机缘，就是我们做这个酒花茶这个平台也是2013年开始的，所以现在一回想到现在12年，很快啊，但是也很长。
是
玉门关景点，我印象中我在开车进去的时候就是荒漠，就开出去很远都没有任何东西。
玉门关呀，古时候就是边塞的最远的一个边关嘛。
对，
通风不渡玉门关。
是的，
出了玉门关那时候就到了西域，就是咱们到现在的新疆了。
新疆就是我现在能想象的就是那种戈壁的荒凉，就是那种程度吗？
对。
当时是怎么样，是农耕还是有机械还是什么样的方式不断的来去在这个戈壁上来去种植？
葡萄的种植啊，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种植的应该是机械和人工辅助的，还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OK，
但是现在相对来说机械就比较多了，像大型的机械平整呀、开沟呀这些都有。那么现在种植可能更多的劳力是需要，我们新疆的葡萄是要冬埋春放的，可能埋土呀、出苗呀、绑架呀、修剪呀、采摘呀，这些是要大量的人工。
对，我是尤其在最后的你蔬果呀、输液啊这些品控的方面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
对，
现在用水那边怎么样？
我们那边呢，水是天山的融雪水。
OK，
我们的融雪水呢是要经过水库储存，然后呢再输送到田间地头
啊。
总体来说新疆是比较缺水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新疆的农田基本上都做了那个接水灌溉的高效接水灌溉的改造
啊。是滴灌类的还是
滴灌了？
滴灌。
包括我们的葡萄园呢，建园的时候我们也做了这个接水滴灌改造，现在都是采用这个接水滴灌的灌溉方式。但是总体来说水还是比较缺水。
OK， 我看咱们介绍就是已经拿了很多国际的大奖，是吧？布鲁塞尔的 Decanter 这种金奖都拿了很多。那么酒庄的这个酿造方面是谁来？是您在还是有专门的酿酒师来去负责？
我们的酿造呢，专门的酿酒师。
啊，酿酒师。
对，
是本土自己常驻的，还是有那种飞行酿酒师过来？
我们是本土的酿酒师，他是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酒学院。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较有特色的啊，就是马斯兰。我们自己的基地呢，种了有9个品种，像常规的赤霞珠美乐也有。希拉，马萨兰，小波尔多，黑比诺我们也种了，白的呢种的长相思、维欧尼、贵人香。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应该还是马萨兰。我们的马萨兰大多数的客户品鉴完以后呢，他就说哎呀很神奇，和宁夏的、和河北的，甚至和我们新疆南疆的，它都有不同的风格。我说这就对了。
您带的这瓶酒是实际上就是马斯兰的酿造的吗？
对，我带的这瓶酒呢就是我们的马斯兰
还有小波尔多。
它不是一个纯马斯兰，应该有少量的小波尔多。
OK，
因为当年我们那块葡萄园呢，小波尔多和马斯兰在挨着一起。小波尔多比较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单做起来可能量太少了，就把它和马斯兰踩在一起。后来一发现 这样红酿出来它更有风格，它能更弥补了马三良的后味比较短，更能弥补了这种单宁不够强劲的这些特点。
对，所以这款我试了之后我会发现它有两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果香然后浓郁度集中度非常长，尤其是后段我说在口腔里大概有7-8秒的余味的时长，同时虽然说它偏向于黑色的浆果和黑色水果的香气香料，但是它的优雅度又很足。
我觉得这呢可能就是我们新疆特别是我们天山北坡这个戈壁滩这种的有形成的这个独特的特点。
嗯，
你看它的颜色非常的深。
对，
很多的葡萄呢他觉得他说它的颜色保持的持久力很差，因为我们新疆的葡萄成熟度高，可能酸相对来说低。
低，对，
它可能颜色的持久力差，但是这款酒的持久力非常强，能达到5年左右，它能保持这种鲜红的颜色。
啊，
这样呢，它的糖度高，酒精度也自然就高。
嗯
嗯，
你们第一个年份的酒款是哪一年的？
我们酒庄的第一个年份的酒款是2014年的，因为2013年建酒庄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批酒。
啊，那个时候已经。结果了吗？已经
没那时候做的第一批酒呀，不是我们自己的基地
啊，
是我们周边的农户。我们那个村上有很多的农民在种酿酒葡萄
哦，
我就把我们村上的几块地拿下来，就做了第一批酒。
第一批酒是什么品种？
第一批酒主要是赤霞珠。
赤霞珠，
因为以前呀，农户大多数种的时候就是赤霞珠呀或者梅乐呀，没有其他的小品种。
嗯，
只有我们自己的基地建起来以后呢，我们才种了一些像希拉呀、马萨兰呀。啊，黑比诺呀，这样的小品种。
现在种植红葡萄的，就是各个品种之间的比例，哪个是最高的？
我们现在的比例呢，应该是马萨兰、希拉和赤霞珠这三个是
占比最高
的啊，其他的都是少量的。
所以你看，跟那个副总一聊，副总的这个性格语气就是很有我们新疆这个，咱们说这个西北汉子的这个性格。包括你的酒也是这种很有力量，但是同时有优雅性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这个马萨兰，它就有这种
特性，是吧？
浓烈、奔放。
你看看现在你们的酒款，现在也获了这么多奖，经常也出来参加展会，包括也出海了。那你怎么来去跟你的消费者或者你的下游的这个经销商来去介绍你们的最有特色的、最有卖点的葡萄酒？
我觉得。最近几年可能这个葡萄酒行业可能比较难，
对
大的消费环境啊包括这个消费市场的变化，甚至消费者的消费理念的变化都会冲击到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坚守，
嗯，
坚守你的品质，
嗯，
你坚守你是新疆是戈壁滩种出来的葡萄是这种风格，你如果没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或者没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很难被人记住。
OK，
因为市场上你去拼价格、拼这拼那，肯定最终来说你没有你的特点，你是很难在市场立足。
坚守或者这种你一开始就有了，还是说走出去，然后不断的再去感悟自己过往的历程，然后说我要回头做就是我本土特点的东西。
这个呢，反倒是我一开始就有了。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酒标呀，
啊，OK，
这个我们的酒的 logo 是一个壁虎，很多人都问我，哎，你这个。壁虎是什么含义？
嗯，
我们那个酒庄在建庄之前，那片戈壁滩上就有很多这种小壁
虎。OK，
我认为壁虎呢是戈壁滩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动物，它在这种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可以生存，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嗯，
咱们都知道壁虎还有个功能什么，断尾求生。
嗯，
它的尾巴断了还可以再生，这都体现了它一个坚强的顽强的一个生命力。
嗯。
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创业的经历和酒庄的建设经历都很像，更主要的是呢，我认为壁虎呢代表的是一种在戈壁上的坚守和守望，
坚韧不拔和守望。哎呦，太感动了，确实是这样的。前在那个新疆时候也看过那个有些戈壁还杀敌那种小壁虎啊，很干旱，然后它能顽强的在活着，很灵活的在活着。
对，
回想起来遇到的创业过程中做酒庄过程中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能难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一个信心，是个信心的坚持。
啊，
可能我说的比较虚，这点大家认为比较虚，其实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呢，这是他最内心的感受。什么资金呀、人员呀，这些困难都是可以有办法解决的。
嗯，
当你一个创业者，你觉得你的信心受到严重的打击冲击，你觉得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是最危险的。 我们经历过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这种经历吧，行业的冲击，政策的调整，
嗯，
大家觉得时候真的，你觉得这个行业都干不下去的时候，你怎么坚持下去？
嗯，
我觉得这个信心是最主要的。
这个我能够非常理解。所谓这种信心，实际上来讲，在所有的外界环境和身边所有的人没有给你正反馈的时候，而且你做的事情可能得不到所有人认可的时候，自己的理想和方向坚持的时候，这个是一种孤独感和那种无助感造成了信心的这种濒临于崩溃，我不断要给自己打气，那种无奈的状态都会有。
这是要有一种孤独的坚守。
是，那时候你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每当这个时候，自己真的要冷静下来，好好的去分析一下。
啊，会喝酒吗？
我基本上一个人是不喝酒的。
一个人不喝酒的。
对，但是我会反思一下我自己的经历，
嗯，
我的选择是否正确，
嗯，
我的坚持是否有价值，我的坚守会有没有希望，
嗯，
我觉得综合评价以后，这个行业它最终是有希望的，它是应该是有前途的。
对，现在咱们酒庄整个营收方面是一个正向的了吗？
我们酒庄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正向的吧。
正向的。
因为我在做建酒庄的同时，我就开始在做酒，逐渐的就开始在销售上就开始拓展一些市场。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
嗯，
建一个酒庄，你没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是很难的，
没有输血的功能，酒庄很难走下去。
是是。现在主要的销售的区域是哪里？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广东、浙江、福建这些城市
啊，
还有其他地方呢，零零星星也有。
OK，
嗯，因为现在的整个这个销售市场、销售的模式变化的太快了，它打破了原有的这种销售的这种理念，这种分销制的渠道，但是呢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销售体系。
Okay.
大家都在觉得哎，现在线上是必须要接受的，
嗯，
必须要涉足的，但是线上和线下想有机的完美的结合起来又有大的有一定的难度。
对，
我们都在摸索，都在探索这种销售新的销售渠道或者新的销售模式。
那现在的销售体系是说都是酒庄来去控制，只是有不同的区域的销售的分支机构或者合作商来进行？
我们现在的销售呢，传统渠道呢有这些代理商、经销商，还有呢一些定制商、贴牌商，我们都在做。
嗯，
线上呢我们也是在尝试的，逐渐的开始在做，但是我们做线上做的并不太好。
嗯，
毕竟新疆的路途遥远，运输距离远，运输的时效也远，再像我们的各方面的人才储备啊，这些可能条件还不是太完善。
嗯，
我们也在尝试努力去朝这个方向走吧。
现在产品我看介绍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吗？
我们有十二个单品。
十二个单品
啊，我们基本上呢是一些干红系列，
嗯，
干白，做一些半甜的甜酒，还有葡萄的烈酒，都有。
就是新疆疆内销售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新疆人呢，因为地理环境、气候的原因，喝葡萄酒的人比较少。
嗯，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喝白酒比较多
啊。
咱们酒这个展位上不是有一款白酒？就是我们用葡萄蒸馏的
啊，白兰地，
那个在我们当地销售还不错
啊。
除了白兰地，还有一款没有入桶的白兰地
啊，没有入桶
啊，这是
叫什么？那个烈焰是吧？
对，烈焰就是我们叫做葡萄蒸馏酒。
OK，
在当地销售的还不错
啊。然后就是我去新疆，基本就是乌苏的天下了。
夏天就是啤酒，冬天就是白酒。当然呢，现在喝葡萄酒的人群也是逐渐在增长。
嗯，
我觉得这个它肯定会是一个趋势。
我觉得新疆有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羊肉串遍天下，当然这是配葡萄酒天然的最好的搭配啊。
对，实际新疆的这些饮食啊，搭配葡萄酒都是非常完美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羊肉串，
对，
所有各种烧烤，
没错，
烤全羊，
对
吧？大盘系列的大盘鸡，
没错，
包括我们的青冬肉啊、手抓肉，
手抓，嗯，
这些配我们的葡萄酒都是非常完美的。
而且你的白可以配什么？新疆自己的自产的三文鱼。虾其实很多呀，伊犁地区的很多的冷水系林的鱼也很多。
那我们的白的其实配一些我们新疆做的什么椒麻鸡啊、哎呀，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不一定非要去配个海鲜类的。
是是是，你一说这个椒麻鸡确实是配海鲜，尤其是甜型的这个白葡萄酒。
对，椒麻鸡它辛辣比较重，像甜型的半甜的这种葡萄酒非常的适合。
OK，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考虑，比如说我见到以前有一些国家或野产区，我为了推广，我在比如说重点城市广州，我建了一个新疆特色的，就是餐酒搭配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来去输出，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
我们已经在这个方向在做了
啊，
我们在深圳呢已经建了一个我们天山北路的一个品鉴中心
，OK，
已经建好，已经开业了。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要在利用这个平台，让我们的产区的各个酒庄呢，在深圳呀，以那个为平台为点，来逐渐去辐射周边，
嗯
啊，去做一些推广呀、宣传呀，
嗯，
不单是我们的葡萄酒，跟你说咱们提到的新疆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太多了，
餐酒搭配的一些特色，
对，
因为新疆特产太多，
真是太多了。我每次去，我都去自驾南北疆，我每次买很多东西回来。然后回来还在那游购，确实是这样。而且现在就是这次也是陆续的去接触到咱们这个产区，发现这个酒款都做的真是很惊艳啊！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啊，新疆呢自古就是瓜果之乡，它可以说就是葡萄的故乡。
嗯，
我们中原的葡萄呢就是从新疆从西域传入过来的。
嗯，
张骞统治西域的时候就把葡萄的种子带入了中原。
嗯，
所以新疆自古呢就是一个种葡萄的地方，也是一个酿葡萄酒的地方。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因为上午跟那个张秘长聊的时候已经开始出海往东南亚开始走，那您刚才提到，其实我上午也想到，就是反而我会再走反向的丝绸之路，把我们的酒款再去输送到源头。
这个一定是会的，因为东南亚国家它是不产葡萄酒的，
对，
新疆呢反而是葡萄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产区。我们新疆产的葡萄瓜果已经销往全世界各地，东南亚我上次去的时候，很多的当地的那些水果都是我们新疆的。
哦，这样子供过去的啊、哦？那你的酒东南亚怎么样？
我们今年呢首次到了东南亚的市场，
嗯，
去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嗯。
给我感觉最深的时候，是当地的华人太多。你看，新加坡有占到70%的华人，
嗯，
马来西亚有40%以上的华人。这些华人对中国的产品现在是非常的认可。他们现在已经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制造已经不单是一种普通的或者低端产品，中国的产品已经在走向高端。
嗯，
特别是对新疆的葡萄酒，他们的认可，他们就感觉很惊讶。哇，原来新疆，原来中国能产这么好的葡萄酒，只是他们原来可能没有接触过。
是的，就是这种受欢迎程度和他们以前没有认识到或者品鉴到，现在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么好的酒。
对，我们带到那里展会上的酒，基本上在展会就会被品鉴光了。
未来在东南亚的增长的速度，我不说增长量啊，增长的速度会好过于国内的销售。
我觉得这不现实。
不现实，我说增长速度。不是增长量，不是销量、
这个很难说。为什么很难说呢？我们去了东南亚发现呢，他们那的葡萄酒市场更多的是西方国家，
嗯，欧洲的、
嗯、甚至澳洲的，
嗯，新世界的。
中国的葡萄酒在那占比很少，
嗯，
我可能没有完全搞得特别清楚它什么原因，
嗯，
还是因为就是说原来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关系啊，或者是这个对当地的一些宣传，
嗯。
所以说东南亚是我们现在要打开的一个市场。我觉得我们现在别去考虑它会增长多快，它未来有多么大，一定你先把这个市场打开，你先进入这个市场。毕竟它东南亚它不产葡萄酒，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市场，关键是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我们为什么不花更多的精力去把这个市场做好宣传好？更何况在东南亚有那么多的华人，他们对中国的产品可信度信心是最高的。
一个价格问题，如果您的酒出口到东南亚，它的价格和国内的销售来讲，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觉得价格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无法去回避的。
嗯，
就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我们要面临的各种价格的冲击。那么现在我给我的经销商，我的客户怎么解释呢？我说我给你卖给你的是性价比最高的，是物有所值的东西。
嗯，
我不可能给你卖给最低的价格。
嗯，
我们是要做品质的，我们是要做着我们有新疆代表性的特点特色的东西。
嗯，
所以价格在哪都一样。我们在国内 甚至我们到了新加坡，我们也会和全球的竞争是已经无处不在了。
嗯，
你要面临到欧洲、澳洲所有这个同类产品的竞争。
嗯，
我觉得这个价格呢，在国内和国外我们是一样的，有面临一样的局面，
一样的挑战，
一样的挑战。
OK， 但是可能东南亚来讲，从消费的成熟度和对葡萄酒的认知度来讲，会更加成熟一点，会不会它接受度会更高一些呢？
东南亚国家呢，他们对葡萄酒的接受度呢，的确是比较高，因为他们可能接触和日常消费的葡萄酒还是比较普遍。
嗯，
只是他们对我们基本上的产品的认知度比较低。
嗯。每次参展你也都过来，就是这个是说亲身一线去了解各地市场的需求反馈呢，还是说比较这个重视这个整个区域型的销售，自己要把这个主动权抓在手里头？
我觉得这些都有。首先呢，通过各种展会，我们要接触到这些行业内的人，
嗯，
这些经销商呀、销售商呀，甚至这葡萄酒的爱好者，
嗯，
还有一个呢，我们通过这些展会能反馈到市场的变化，
是的，
能捕捉到这些消费群体的变化，对消费这种习惯变化的这种信息。我们以前做葡萄酒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埋头去做，
嗯，
我们做一些认为高大上的酒，那么现在的市场变化很快也很明晰，新型的消费群体，年轻的消费群体，他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如果我们不来参加这样展会，不去多去接触的话，我们的信息就会滞后，甚至是没有。
沿海城市，我们说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年轻用户对白葡萄酒起泡，尤其是无醇的起泡的接受程度会比较高。那新疆又是一个我们的水果，尤其以葡萄为盛产的一个地方，适应性的去做一些价格更低、口感更好、无醇的这种起泡呢？
您刚才说的这些信息啊，我们在这几年已经感受得很明确了。
嗯。
我们很多的酒厂酒庄呢都是开始调整方向，包括把白葡萄的品种比例开始提升。
嗯，
你看我们今年酒庄呢就新建了一块园子，主要就是种白葡萄品种，长相思和维欧尼就是我们今年新种的，这就是为了增加白葡萄品种的比例。
OK，
而且我们今年呢又在尝试做了一些低度的甜型的微起泡的这种产品。
OK，
这些就是为了适应现在这种新兴市场年轻群体的这种消费需求。
如果从本土品种来讲，像贵人香，它的香气的风格的特点其实蛮有代表性的，而且是入口来讲、气息来讲都是蛮抓人的。我看里面做了很多甜白，他们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我们的甜白、甜红呀这些产品啊，做了有几年了，但就这一两年明显的它是增长的。
嗯，
就是消费群体对这个很感兴趣。你比如说这一次的展会，我们带来的甜红甜白被评价最多的就是两款酒，很多的年轻只要是看到年轻群体来啊，我肯定是要先喝这两款甜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消费市场的一个变化。
OK， 整个产区跟酒庄，很多酒庄在聊都非常求变，而且非常主动的去拥抱这个市场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其实这是个必须的，
这是个必须工作。
你要想把酒庄做好，你的目的在哪里？你的产品一定是走向市场，
对，最终被销售出去。
对，你把市场的变化都关注不到，都把握不准，嗯，那您的酒庄一定走不远，嗯，一定是越走越困难。
OK， 就未来这个三五年生产、种植、酿造的周期都蛮长的，就未来五年、三五年这边有什么新的大一点的方向和目标吗？
我觉得可能未来这三五年啊，
嗯，
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重点的是要向更多的把先隐型的这些酒种要增加、要扩大，就是说果香型的，
嗯，
这种半甜的，
嗯，
哎，这种低度的，
嗯，
这种带微起泡的，就是这种产品或者品类呢，我们要逐渐要去增大，
嗯，
要适应这个市场的发展。
Okay.
当然，我们传统的东西也不能丢，
嗯，
因为你一个产区，你一个酒庄，你一定要有你代表性的酒款。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款马萨兰，
嗯，
我们一定会把它作为酒庄的一个代表性的产品，
嗯，
一直把它延续下去。
对，
保证风格，保证品质啊，嗯，要把它长期的。
它是我们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石、一个门面的东西，就像我们的一斤酒一样的。现在一年营业规模能够透露吗？
我们呢， 800亩的基地，一年也就是400到500吨的葡萄，能产到200到300吨的酒
啊。
产值呢，可能会能有2-3千万。
OK，
但实际的销售呢，就是1000多万。这两年的确比较难，
这设备可能就要不断的再去增加、升级，这也是一个成本。
这是难免的，因为你要想增加新的品种，一定是在基础设施上你要配套。
对
啊，要增加新的设备呀、啊，新的加工设施呀、啊，这是难免的。
有没有想到未来这个酒庄是交给二代吗？
我觉得这个呢很难，
很难。有这个想法，但是可能尝试了。
当然，作为我们创业者，就是酒庄的第一代人来说、
okay.
都希望他是个酒庄，是个百年企业、百年产业，都希望由我们自己的后代或者下一代来接手。
嗯。
但现在事实上呢不一样，因为我的孩子还比较小、
okay.
我的孩子还在上高中
啊。
那么等他大学毕业以后、
嗯、
他愿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嗯，
那是看他的兴趣了。
你有没有引导他在休闲暑假什么的会带他在酒庄来去做一些认知啊体验啊？
有，我也有意识的去引导他。
OK，
但是我这一点看得比较开，我觉得也无所谓。
对，
他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就说明他有更好的选择，
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
嗯、
我们这一代人呢是为了生存而选择、
嗯、
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
副总哪一年的？
我73年的。
你比我小一岁，我72的。非常理解。
所以我觉得让我们的下一代有更多的选择。
嗯，
如果他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无所谓、
嗯、
他有更好的事业，我们去支持他。
嗯，
酒庄呢，我们以后这个企业的发展它会越来越正规。
对，
那我们可以聘职业的经理人，对吧、
嗯、
我们酿酒可以聘专业的酿酒师，
是的，
我们经营可以聘职业的经理人来去、
嗯、
来去打理酒庄。
嗯，
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
啊。我觉得这个观念和这个理念特别好，就是不拘泥说一定怎么怎么样，而是随着市场的需要来不断的再去做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经营理念。接下来巡展还有哪一些？
我们这个展会明天我们就先撤了、
okay.
我们在留里边，我们要去云南。我们这次产区呢组织了一个云南的酒庄游研学、
啊 okay、
要去把云南的高山产区呢
啊香格里拉那边，
对、
okay、
要都走一遍。
嗯，
走完回来刚好到上海参加那个
ProWine。 OK，
然后还要回广州。
还要回广州？
对，广州。
哦，对对对，接下来我们还会见上海的12到14号的 ProWine 我会在，然后17号的推荐会我还在。我
还有第三届大学生葡萄酒节
啊、华农
也是我们协会
嗯
作为承办和赞助方之一，我们也要参加这个展会。
哇，整个这个12月份之前都要在外面来跑了。
对，
感谢我们的副总给我们的分享，也是真的就像你的酒一样、嗯、既有这个信心也有力量感。也祝咱们这个印象戈壁大麦好好
谢谢谢谢
卖出，做出也做出更多更好的酒，好吧？
好，一定努力。
好、嗯、我们回头随时市场就会见到了。
好
好，谢谢、嗯、
好。